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咱今日暗时的聚会啊，咱请大家翻开赞美诗59首，我们请大家翻开赞美诗59首。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神的保守，让小弟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圣经的道理啊，也求神能够赐给小弟智慧，让小弟今天所分享的内容都能够让我们彼此得到造就。一开始小弟先来分享一个发生在小弟身边的一个经历，就是小弟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那当兵的时候我们在同一个单位服役，那很巧的是出了社会之后我们也在同一间公司上班了，一起工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这个朋友我就姑且称他为小明好了哈。那这个小明呢，小弟1岁啊，他有很好的婚姻啊，也有一个儿子啊，工作的表现也很好。那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们无话不说吼。可是大概在2年前，他这样，有一天他就这样跟小弟说，他认识了一个异性朋友，然后觉得很谈得来，啊，因为他们对于摄影都很有兴趣。然后我看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眉飞色舞吼，就是整个表情是很高兴的，我就觉得。感觉上怪怪的，毕竟他是一个有家庭的，他是人家的先生，也是人家的父亲。那我就觉得说，他应该还是要跟异性要保持一点距离。我就跟他说，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你要不要就是保持一点距离，不要这么的常接触。他就说，哎呀，你担心什么啊？ 不过多认识一个朋友而已啊，你在担心什么？好，那就这样子又过了一个多月。那因为这件事一直放在小弟心里，这个小明不是我们教会的信徒哈，是小弟的朋友。好，那过了一个多月，小弟又去问小明说：“哎，那你们现在还有在很密切的联络吗？”结果他第一时间没有回答我。然后但过了几秒钟他说：“老实说，我觉得我现在有谈恋爱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我好像变年轻了。”然后我一听，哇，不得了了，出事了，怎么会，本来只是打算多认识一个朋友，怎么现在变成好像在谈恋爱？那因为我们很熟，我就直接问他说：“那你们有发生关系了吗？”他说：“没有啦，不会啦，我不会做这种事啦，这样子。”但是小弟那时候心里就觉得说，如果再这样子发展下去，我想发生关系应该是迟早的事，但是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劝他，因为其实一个多月前我已经劝过他了。那这时候我的脑袋里就浮现了一个金结，就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脑袋里就浮现这个金结，那我也把这个金结分享给我的朋友小明哦。我就说，其实或许你认为你现在没有发生关系不算外遇，但是其实从圣经的这段话，其实可以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内心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今天你的内心都已经放在那个异性朋友上的话，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你已经是外遇了。那他听了愣了一下，也没有回答小弟，我们也没有继续再谈这个话题了。结果隔天小弟发现他的 LINE 不是有那个动态消息吗？他的 LINE 的封面上多了一句话，一段话。那段话是什么呢？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小弟就觉得很惊讶，我昨天这样子讲的一句话，他竟然把它放在他 LINE 的封面这样子。就过了几天，他主动跟小弟说，他已经没有再跟那个朋友联络了，因为他也很清楚地表明说他有家庭，那他也准备打算带自己的太太儿子到日本去旅游，希望能够重新营造他的家庭关系。然后他也谢谢小弟说提醒他，让他能够悬崖勒马，不至于做出不该做的事情。这段故事讲到这边，这是真实的故事哦。小弟其实心里想，并不是小弟的话让他去悬崖勒马，而是真的是因为神的话。那也让小弟觉得说，神的话真的是很有力量，就算是连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都能够因着神的话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也借由这段经历，小弟想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以智慧保守我们自己的心。那我们先来看一段经节，我们请看箴言。箴言第四章。箴言第四章20节到27节。旧约圣经772页。箴言第四章20节到27节。那因为小弟今天要分享的大概就是的重点是这段经节，所以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把它读一次。4章的20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 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阿们。好，这段经节其实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那其中的23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其实就是小弟分享给小弟朋友的经节。在英文圣经里面，保守你心的意思就是，而不是说要保守，不是说要顾好我们的心脏哦，这个器官，而是说要保守你的想法。那其实心里的想法、心里的意念、心里的感情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怎么说呢？比如说好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弟兄姐妹坐在会堂里面哦，你的身体的的确确是坐在会堂的椅子上，可是，我们的心呢？以小弟为例，小弟从小到大在这个大同教会的会堂聚会，老实说并不是每次聚会都很专心。那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坐在会堂的椅子，可能会想，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事？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小弟的心已经飞到学校了。那后来出社会工作，有时候坐在会堂的椅子上，难免想到说，今天公司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代表了什么呢？代表就是说，小弟的心已经飞到了公司了。又或者讲一个比较稍微夸张一点的，因为小弟很喜欢看篮球比赛跟棒球比赛，可能就为了某个瞬间，我突然想说，今天的 NBA 还是美国职棒，不知道哪一队赢啊，或者是王建民到底，那时候有王建民，王建民到底是赢还是输？哇，不得了了，我的心怎么样？已经飞出国了，飞去美国了，根本没有在这个会堂里面。又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坐在会堂的椅子上，我们会想，明天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那代表我们的心也不在这里，我们心已经飞到了明天了。所以我们的心里面的想法是一个很自由的东西，就是不完全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所以虽然可能聚会时间一到，我们乖乖的来到会堂里面聚会听道理，我们的身体的确是坐在这个会堂里面，但是我们的心里真的有这么听话吗？其实大家或许可以去想一想。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小弟在当兵新兵训练的时候，大家可以猜一猜，那时候班长最常叫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跑步哦，也不是伏地挺身，也不是打靶，答案是拔草。什么意思？因为新兵嘛，然后班长就怕我们这些阿兵哥闲着没事做，那闲着就会出乱子嘛。那营区什么没有，就是杂草最多，所以他最常叫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大家集合起来，然后带到营区的某一个地方，就说好，2个小时内把这里的杂草全部拔干净。哇，那虽然每个阿兵哥包含小弟心里面就觉得拔草实在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可是没办法，班长都下命令了，我们还是得这样蹲在那里一根一根的去拔那个杂草。那虽然我们的身体是做这样的动作，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呢，其实千百个不愿意。所以从刚刚小弟举的这些例子，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外在的行为，或许你符合了爸爸妈妈的要求，你符合了学校老师的要求，你也符合了社会法律的规范，但是你的心里面是不是这么的乖乖的符合这些规范呢？其实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有时候并不是如此。那主耶稣是怎么样看待我们的内心呢？我们请大家来看，之前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个经节，我们请看箴言，一样是箴言16章。箴言16章的32节， 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所以从这段话，这段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内心是很难去控制跟制服的，甚至是比攻打一座城还要困难。好，那我们来看一些经节，来看那主耶稣是要我们的内心去怎么想怎么做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好，小弟来读一次。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二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阿们。好，这边小弟解释一下，拉加跟魔力其实是亚兰话，那其实都是骂人的话，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蠢材啊，你是一个笨蛋，你是一个下流的人。那差别在哪里呢？拉加指的是他觉得你是不聪明的人，你是在聪明上是比较层次比较低的。那魔力呢？魔力是骂你说你这个人的信仰很堕落，很不成才。所以差别在这边，但基本上都是骂人的话，骂你是一个下流的人。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借的这个论述其实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去咒骂弟兄或者去跟弟兄动怒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真的去杀人，但是其实就跟杀人的人所受的审判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段，也是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承接着刚刚我们所说的，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第九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叠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阿们。所以从刚刚的两个经节，其实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觉得自己是在光明中，也就是说你自己认为你外在的行为很光明，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对于弟兄却是有恨的，那其实我们并没有真的在光明中，我们还是在黑暗里。所以其实从神的角度来看，除了我们外在的行为之外，其实神看重我们的内心。所以如果当我们对弟兄姐妹心中有恨，或者是在心里面咒骂的时候，其实在神来看你已经不在光明中了。那我们再来看也是主耶稣的一段论述，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这里讲的又更清楚了。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阿们。哦，这边主耶稣又讲得更清楚了，并不是说在行为上不要去犯奸淫就好，而是其实他是希望我们连想法都不要有。所以从刚刚讲的咒骂弟兄，以及这边所提的犯奸淫，主耶稣这样教导我们，就是说神不只是要求我们的行为，更是要求我们内心的想法。那我们一定会想啊，主耶稣你怎么这么严格啊，连想都不能想，怎么会这么严格？但小弟后来想一想，这其实是一种保护的机制。怎么说呢？当我们能够好好保守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其实自然而然你就不会去做出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你也不用去承担这些做错事情的后果。就好像刚刚小弟所说的小明一样，那如果今天他没有好好保守自己的心，他真的外遇了，那结果是什么呢？我相信他的太太一定会离开他，那最可怜的是谁？就是他的儿子，就变成一个单亲的孩子。那这样的例子在现今的社会其实层出不穷哦。比如说好了，我的女儿在幼稚园的时候有一对双胞胎姐妹，那她们非常的活泼，那看到我太太啊，看到我都会打很热情的心爱妈妈，心爱爸爸打招呼这样子。那结果最近因为一样读同一间小学哦，我太太就看见了其中的一个，然后就问他说：“你不是双胞胎呢？那你另外一个，我忘了是姐姐还是妹妹哈？另外一个人呢？”然后我太太就看见那个小朋友头低低的，就说：“他跟爸爸住在另外一个家，他读另外一个小学。”那我太太也看到他这个孩子的眼神不像以前那么的活泼，反而是感觉有点自卑，然后也不好意思让人家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夫妻是为了什么缘故而分开，但是我就想到我那个朋友，如果今天他真的因为喜欢上另外一个异性造成自己的家庭破裂，那其实真的是每个人都输，那小孩子是最可怜最辛苦的。所以后来想想，主耶稣用这么严格的道理教导我们，其实是真的是一个保护机制，从我们的内心保守起，那自然而然你的行为就会合乎道理，不会去犯错，那你也不用去承担这些错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好，那既然刚刚讲到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么的难控制，就像说强如取城，比攻打一座城还困难，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保守我们的内心呢？来，我们看回来箴言第四章。箴言第四章五到六节，箴言第四章五到六节，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阿们。那这里其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不要去离弃智慧，要爱他，爱他就是看重他的意思，我们看重智慧的话，其实智慧就会护卫我们，保守我们，那透过智慧就可以引导我们的内心往正确的方向。那这时候问题来了，智慧要从哪里来？什么叫做智慧？好，我们来看一样是箴言第四章的二十节，其实我们刚刚读过，或许大家可以在那边做个记号，因为我们常常会回来看这一段经节。箴言的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边有讲，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好，那我们再看一个 小弟读就好了。在箴言的23:19，另外说到：“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哦，所以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哎，所以什么是智慧呢？其实智慧就是神的言辞，神的话语。”哦，所以箴言23:19才会说：“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可是智慧会轻易的在我们身上吗？其实不会哦。我们必须要用什么态度呢？我们必须要留心听，侧耳听，不可离开眼目，存记在心中。有了这样的态度，智慧才能够随时随在。就好像小店想看棒球，棒球比赛里面游击手通常是最忙的，因为他除了要接打击者打出来的强劲滚地球或是平飞球之外，他还要做下一个动作，就是把球传到一垒或二垒。那小弟每次都很佩服这些游击手，怎么可以反应这么快哦？怎么可以好像都不经过思考就做出下一个动作？那小弟相信他们是经过大量的练习哦，同样的动作可能是练了几千次、几万次哦，练到已经变成是自己的身体的记忆哦。这样子他们才来得及应付打者打出来的快速滚地球。所以智慧要让智慧在我们心里做工，其实也是要这样的态度。我们请看生命记的4:9，生命记4:9，旧约圣经221页，生命记4:9，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阿们。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殷勤要谨慎的保守我们的心，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那游击手一样，是透过大量的练习让这个变成是自己的一个反射动作。所以当我们如果把神的话熟记在心里面，那就好像我很喜欢看读经班的孩子在背诵圣句，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很棒，把经节都背得很熟。如果我们能够像这些孩子一样去熟记圣经的章节的话，我想自然而然我们就有神的话语在心中，自然而然也就有智慧来保守我们的心。好，那当我们了解要用智慧来保守我们内心的道理之后，我们来谈一谈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我们看回来一样箴言的4:9，好，第一点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请看箴言4:24，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我想这是我们了解以智慧保守自己的心第一个要去做的。那小弟解释一下，邪僻就是说你讲的话颠倒是非，曲解人家的意思。那乖谬呢，就是你的讲话不公正，那甚至是故意引人走错路。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要说出颠倒是非还有不公正的话。那主耶稣也教导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在马太福音7:1-5，那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你们怎样论断人，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以下省略。所以主耶稣也教导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除此之外，我们刚刚也谈到神也不喜悦我们去咒骂弟兄，我们不喜悦我们骂弟兄是拉加啦，是魔力啦。所以我们要常常注意我们自己所说出来的话。那讲到这个嘴巴里面的舌头，我想雅各书里面就记得最清楚了。我们请看雅各书3:1，雅各书3:1-12，新约圣经331页。我想 这一段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节，我们就 不一节一节的念了。其实光看标语，舌头最难制服，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其实在这里雅各书就是提醒我们要好好管理自己的舌头。那就好像第二节所说的，如果有人能够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所以藉由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经节，其实一再圣经一再的勉励我们，就是要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嘴巴，管理自己的舌头。神都希望我们能够说出造就人的好话，就如同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五节，我小弟直接读那里所说的，主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其实从一个人的言语说出来的话，就可以反映这个人的内心状况。他如果心里存着善，他就发出善来，那心里存着恶呢，他就发出恶来。那除了这样之外，他还会去影响别人的心。他如果讲造就人的话，就造就人的心，讲伤害污秽人家的话，就污秽了人家的心。所以当我们懂得以智慧保守自己的心的时候，其实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嘴巴，远离恶事，然后努力追求在话语上没有过失，追求达到完全，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做的。那第二个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回到箴言的第四章，箴言第四章的二十五节，这里讲到，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那小弟再读一个经节，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那里讲到，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这边所说到的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其实都是先从眼目的情欲开始的。那什么叫眼目的情欲？就是你眼睛喜欢看的东西，那你如果去没有去节制它的话，它就变成一种情欲、一种网罗。小弟在这边分享一个新闻，之前在真理造就班也分享过，就是在大陆的浙江杭州，有一个13岁的孩子，小学六年级，他平常很喜欢玩手机游戏，现在大陆最火红的叫做一个什么王者的荣耀，他很喜欢玩这个游戏。他玩到什么程度呢？他隔天要期末考了，他的父亲平常也不太管他，可是因为隔天就要考试了，就念了他几句，就是说，哎，不要再玩了，去念点书吧。结果大家知道这个孩子怎么样呢？他家住四楼，门一开就从四楼跳下去，就因为他的父亲不让他玩手机游戏。不过还好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就一命呜呼，但是他也受了很重的伤，他门牙都折断了，两脚的骨头也折断了，所以赶快送到医院，然后做紧急的手术。好不容易医护人员费了好大一番功夫完成了手术，那他的父亲也很着急在旁边陪伴他。可是当这个孩子眼睛一张开，大家绝对想不到他说了什么话。他眼睛一张开，他看到他的父亲，就跟他说，爸爸，手机给我，我要登录账号，我要玩游戏。那这个新闻我看了，真的是这个新闻里面描述说，他的爸爸跟医生医务人员全部傻眼了，小弟也傻眼了，哇塞，这个孩子也真是怎么会沉迷到这个程度。所以从这个新闻，这个孩子因为他的眼睛离不开手机的游戏，所以他严重的上瘾，所以他可以为了玩游戏做出这么极端的行为，从四楼跳下去，好不容易小命救回来，一张开眼睛还是要继续玩游戏。所以可见 如果我们过于放纵眼目的情欲的话，其实最后是会引发不可收拾的后果。那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我想大家应该猜得出来，就是大卫。大卫他在这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有一天大卫从床上起来，没事，那天已经太阳平息了，都已经傍晚了，睡到傍晚，然后他在皇宫在散步，看见一个妇人在沐浴，容貌甚美。其实照理说，以大卫这样子跟神关系这么密切的人，而且他又是一国之君，他难道不知道不小心看见妇人在沐浴，应该要赶快把眼睛别过，就是赶快去，就是不要看嘛，赶快离开那个现场？不是，他那边看，他看到后来眼目的情欲，下一个就是什么？肉体的情欲。所以他再来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也都知道哈。他就调查他的先生是乌利亚，然后后来就还用计谋把乌利亚特别送到前线，害死了拔示巴的先生，后来娶了拔示巴。那这件事当然是让神非常的愤怒。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眼目的情欲其实是 很可怕的。那相较大卫来说，其实另外一个圣经人物就所作所为就很合神的心意，也就是约瑟，记载在创世纪的十一章一到四节。那大家也都很熟悉，约瑟的祖母要诱惑他，但是约瑟那时候只说了一句话，就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然后就马上跑掉了。因为约瑟很清楚的知道我不能做这个大恶得罪神，所以他当下马上离开了现场。那之前黄家明传道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面临到诱惑，面临到情欲。那在面临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要自以为很刚强哦，就说好，情欲来吧，欲望来吧，我跟你 PK， 我跟你挑战。其实人是带着肉体，人是软弱的，你很难胜过这些东西。你该做的是什么？快跑啊，逃离现场，就像约瑟一样。你不要太有自信，面对诱惑不是要去挑战它，而是要逃避它，这样才能够保守自己。好，那第三呢，我们懂得以智慧保守自己的心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呢？一样是箴言的第四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阿们。其实现今的社会充满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述，尤其是对于性的开放，大家之前都常谈多元成家啦、同性恋啦、双性恋这一些。那其实我觉得这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小弟在今年七月的时候看到一则新闻，在美国的纽奥良这个城市，在今年的七月他办了一个全球最大的杂交派对，总共有超过一千对的情侣参加，也就是超过了两千人参加。他的活动内容是什么？就是在这一个礼拜里面，你可以任意的跟你看到的任何对象，不管是同性异性，不管是不是你的本来的男女朋友，你都可以跟他发生关系。那这个新闻还把一个海报，他用英文写了一个标语，我把它用中文说，就是我们大家原本以为的爱情是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这是我们认为的爱情。那个标语怎么写呢？爱情等于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不是句号哦，他继续加下去，再加另一个男人，再加另一个女人，再加另一个人。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爱情不再是男跟一男一女了，而是随便你的啦，真的就是他所谓的杂交，就是一个杂交派对。我很难想象哦，有两千多人在一个礼拜里面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这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团体活动、团体聚会。那我们可想而知哦，未来这样的事情一定会越来越多。那我们的下一代在面临这样子似是而非的一个 一个社会观点的挑战的时候，要怎么样像箴言这边所说，能够坚定我们所信的道，不要偏向左右，我觉得真的是需要神好好的保守我们，我们真的要格外的小心。好，讲到这边分享一个上个礼拜因为我的儿子跟女儿去参加学校的运动会，那我的儿子他有参加那个大队接力赛跑，他很兴奋也很紧张，小弟也很兴奋也很紧张，一来是小时候我也参加过这个活动，我也很喜欢那种为班上争取荣誉的那种感觉，那第二次看到自己儿子紧张，自己也跟着紧张。好，所以我跟太太呢那一天就一起到学校去帮小朋友加油这样，然后再看到小朋友在跑步的时候，其实心里很热血，我就觉得啊，小朋友都很认真这样子。可是我也发现到两个很有趣的现象，第一个现象是有的小朋友他跑步的时候他会一直往回头看，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看后面的人是不是快追上来了，这是我第一个看到有趣的现象。第二个现象是有的小朋友他在跑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跑道有界限，结果他跑到怎样，他可能为了要超车吧，他就跑得太内侧，但是因为跑道的最内侧就是操场的那个水沟盖，那根据规定你只要跑到水沟盖你是犯规，那你的成绩要秒数要加5秒，所以有个班级本来是第三名后来变成第四名。那看到这个现象，我就跟我的儿子分析，我就说星辰啊，其实我们在跑步的时候你回头看这个动作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今天难道你要因为人家离你很远你就放慢速度，或者是说当人家快追上来的时候你才加快速度？其实不是哦，不管人家跟你的距离多远，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怎样，眼睛往前看，看下一棒的同学努力的往前跑，这是你唯一该做的。那如果你一直回头，你反而会因为这个动作怎样，把你原本的速度拉慢下来，而且甚至你会因为这样动作不协调而跌倒啊，就很像我们刚刚所读的经节，就是今天我常说人生是赛跑嘛，我们眼睛要向前直看，向前直观，我们不要管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有的同学小朋友不小心踩到了水沟盖，代表怎样，他没有跑在一个正道上，他偏向左了。那这也很像我们人生，就是说也像我们刚刚所读26节27节，我们是不是坚定我们所走的道，不偏向左右，所以我觉得虽然是看孩子在跑步，但是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那其实讲了这些三个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我们来分享一些结论，就是虽然我们的心很自由，很不容易受到控制，可是当我们如果懂得用智慧保守自己的心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约翰一书，我们请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21节，新约圣经347页，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所以其实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是非常干净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的心就不会责备我们，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怎样，我们就一定可以跟神坦然无惧，我们不用害怕见到神。什么样的人才会害怕见到神？犯错的人才会害怕见到神。所以如果当我们的内心是很干净的时候，是蒙神祝福的，就像马太福音5章8节所说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好，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一节经节作为我们今天的结尾，我们请看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九节，抱歉，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四章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虽然制服己心强如取成，但是求神能够赏赐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用智慧来保守自己的心，那除掉邪僻的口，气绝乖谬的嘴，我们的眼目能够向前正看，修平脚下的路，不偏左不偏右，然后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自然就可以发出美好的果效，那也可以得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感谢神哦，小弟今天就见证分享到此，愿神的恩惠平安与大家同在。我们请大家来翻开赞美诗377首，赞美诗377首。
身旁，主常常顾念。